施主，我们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来思想这个先知但以理的神。那我们上次讲了一半，那我们这次要把这个讲完啊。那我们稍微复习一下，免得我们上次漏了一半的人啊，我们稍微复习一下。我们这个目的是要来学校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因为同心合一的祷告，得到神的启示，可以更认识神，可以更亲近神，所以以便我们可以传扬他，可以荣耀他，可以享受他。这是我们今天这个信息的目的。其中有一个我要先提出来的，学校但以理和三个朋友怎么样？他们做了什么事？同心祷告啊，同心祷告。我不晓得你自己祷告，但以理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你认为他自己祷告神会不听？啊，对不对啊？早上、中午、晚上，他是冒着他生命的危险，啊，这个王要杀他的头了，他仍然一样，早上、中午、晚上要祷告。我们知道这个祷告神是一定要垂听的，可是他做了一件事情，他要求他的三个朋友来重新祷告。你知道那个结果是不太一样的。绝对不一样。我不知道你自己祷告，但我自己祷告的时候，我想，哎呀，主，你要我做什么？然后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为什么？可是当我们跟同工一起祷告的时候，我突然间发觉我的观点改变，我的观点改变，我就想想说，神看这观点是什么？神看这观点是什么？有点杂音，是不是？因为最近。碰到我的这个装到另外一边去了。好，看看这可不可以。好像还是不行。换一边，对不起。对，好像可以。同心祷告它的力量是不太一样的。这个师母跟我讲一下同心祷告的能力。他说他在每个礼拜三来祷告的时候，那最近过去一段时间啊，有一个他们祷告的伙伴，那这他们姊妹在一起祷告，结果这位姊妹呢就为他的孩子婚姻祷告，师母呢觉得为他的孩子也祷告，结果这个同心祷告的结果是什么你知道吗？那两个就结婚了。这到现在我们的欢呼喜乐，哈利路亚赞美神，我们深信那就是同心祷告的威力。我们都非常的喜乐，看见神自己来成全和同心合一的祷告。哇，那个完全不一样，真的完全不一样。所以当如果你以为你可以自己祷告就够了，是神也会垂听，可是他垂听以后那个结果跟你所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哇，那个时候你可以体会说，哇，神是这样的替我们祷告，而是不是只有你自己可以印证？不是吧？是不是？因为你们同心祷告的这群每一个都可以同心的印证，他何等的美。我们在每一个月第一个礼拜我们有守圣餐，很多都不晓得，但通常我们只有三四十位在那边。你知道吗？我记忆这么几十年来，我记忆中在那里面的祷告没有一样不被应验，每一个都会站起来敬来感谢神。很多人没有办法，没有感谢神，比如说我们就比较让大家感谢，我们就没有受什么，但是我们心中充满感神。在那个同心合一祷告里面，他几乎应验每一个祷告里，而那个祷告的应验，谁才会献上感恩？参与祷告。所以今天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目的，这篇信息希望你参与并合一祷告。说我实在不能够来礼拜三的祷告，你可以自己找几个人就可以祷告，这可以吧？好，你说我礼拜三不行，那你自己一定有一个 有一个信念，你找几个跟你同心合意。我们已经为你找好了，那礼拜三晚上，如果你觉得不行的话，你就换一天，换一些人，哇，真的不一样。好，我们上次呢讲的时候呢，我们又问了一个问题，非常重大的问题，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问我们在一生中间我们需要问的问题。你我一生的目的是什么？这是个非常重大的问题。你我一生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从来没想过，你一定会达到你的目标，对不对？如果你没想过的话，你一定达到你的目标，你的目的就是你没有目的，这当然达到目的，因为没有目的，那怎么行？你一定 miss the mark， 因为你根本就没有 mark， 那怎么行？所以，你我一生的目的是什么？一般有两个说法，在我们基督徒的领袖们他们写的书里面，一般有两个说法。第一本书 ，To know him and make him known， 基本上认识他，使你所认识的亲朋好友每一位都认识他。哇，这个不挺好？认识他，传扬他，这个没有问题吗？请你注意，这是一般所写的。To know him and make him known， 这是认识他，传扬他。所以这个保罗说了，我在神面前，在将来审判死人活人基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来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失不得失，总要专心，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你自己要认识他，而且你要传扬。第二，这是我们刚才第一，第二 ，to glorify him and make and enjoy him forever。简单的说，就是荣耀他，享受他，是不是？好，我还没享受他，可能你还没荣耀他。如果你越享受它，你必须先荣耀它，你就一定能够享受的。这是我们所强调的 ，to glorify him and joy， 太宝贵哦！荣耀它，享受它，直到永永远远。那这是时候，那我就当时我记得有一个人在他坐在前面，他说要荣耀神，我们当然荣耀神，但是我们要荣神一人啊，一人。好，我们看看圣经上讲的义人是什么。圣经上讲是非常好的一个提醒，我们一起来看看。圣经上这样说，所以无论你们或吃或喝，都为了什么？荣耀神。无论是你是犹太人，现在犹太不信，或是外邦人、希利尼人，或是神的教会，就是我们在座每一位，你们都不要使别人跌倒。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人喜欢，凡事叫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我求众人的益处，请问这个益处是什么意思？在圣经上讲的益处是什么？我们在暑期很多肢体探亲，但是他们会去关心他们的家人，都很美好。我们为我们家人愿意做所有的事情，把他冰箱摆得满满的，他有什么家具不用的家具，我们也为他买的摆在那边，反正我们想做尽任何事情。可是常常我忘了那个益处，最大的益处是什么？什么？叫他如果你让你的父母，你说祖父母让你的孩子享尽世界上的荣华富贵，也让他得有最高的享受，如果他没有得救，那一切都是枉。让我要强调这一点非常到底啊，一定要听这个清清楚楚，否则我在他面前也站立不住啊。你如果愿意 你的至亲骨肉得到最大的益处，你一定在探望之前一定要知道，那是你这次探望他的目的。如果你连这个没有目的，定是什么？好，所以跟我们深刻的放在脑筋里，那神要我们享受的。他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今天住在美国人都是今世富足的，不要自高，不要依靠无地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基业，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真正的一个生命。这个生命不是在这里，不是在今世，但是在永世里，永世里。而我们享受它是到永永远远，我一生大卫，大卫享受了世界上的荣华富贵，他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之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那个是圣经上的讲享受，享受神。那我们上次我们就讲到神的属性，讲到神的美德，如果你愿意知道，那是我所公录众先知众使徒在圣经上所写的部分的神的属性，但我是专门已经是作为抛砖引玉的作用。如果你上个礼拜没有来的话，因为哦，我在读那个属性的时候，我在准备信息，我这个礼拜我常常看到神的属性，这边有三页啊，三页，我就自己我再读一遍。我跟你读不太一样，我是跪着，我每一次读完，我心里大大的火热，因为我想认识神，实在想认识。但是当我看到众先知众使徒他们所想的神的时候，哇，我不能想象这样一位神，不能想象这一位神。你只要认识他们这一点点，你的恩惠你的福气是无穷尽的。我在说你只要认识什么一点，你是踏踏实实认识他，你的恩惠和福气是无穷尽的，实在是这样，实在是这样。所以如果你愿意认识神的属性美德，这是抛砖引玉的，我是公录了三页，如果你愿意可以去在我们的这个 website 上可以有这个参考。今天我们要讲到我们的主题，但以理对神的称颂赞美，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读的圣经里面，但以理他是怎么对神来尊重来赞美啊，这是先知里面我们需要来好好的来思想他的话，好好思想他的话。请看但以理，第一个他认为他对神的称颂赞美啊，我们的神是第一，他是听祈求。这是戴利第一个，他祈求祷告，他知道神是听祈求祷告的。诗人也是这么说，听祷告的主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是因为听祷告的。如果他是个听祷告的，请问你我的生活应不应该有一点改变？是不是啊？哎，我们在这个 El Grove 这个聚会里面有一个最好的一件事情，我每次结束的时候，大家已经讨论这个神的话语，讨论非常火热。然后他们结束的时候，花了很长的时间是什么？祷告，祷告，收集所有的祷告思想。然后他们就有一个人来代表，或几个人代表祷告。你知道神是祝福的，祝福他们祷告，因为你我的神是一个听祷告的神。凡有血气的都要来救你，都要来救你。有一天如果你现在没养成习惯的话，有一天 万膝都要向他跪拜，万口都要向他称颂，但是我们都要祷告，而且是跪着在他面前祷告。但以理付出他生命的代价来维持持守他灵修祷告的生活，是不是啊？是不是这样？对，就是你不可以随便跪拜啊，这个玉玺都下了。如果哪一个人随便跪拜，除了这个皇帝以外，马上丢在狮子坑里。他一样，保障公上给你们告，马上所有的总长啊，这巡抚啊，所有的人来控告他了，他就给丢了狮子。早上、中午、晚上，他只是祷告，他只是祷告，丢了狮子。然后但以理做了一件事情，他祈求，他是要他三个朋友一起，第二我们要来讲但以理的神，他是天上的神，这是天上的神。在圣经上我们所查的这个短短的经文里面一共五次，那我们需要对这个词汇呢说做一些研究，做一些研究，因为在犹大被掳和归回的时期里面，这是对神的一个称谓，尤其在被掳之后，它这是一个称谓啊。那就在但这个不但是历代之下，就是这个历史书的最后开始的一卷书里面，他就强调结尾了，而讲到天上的神，神是天上的神。但以理书、这个以斯拉记、尼希米记都是被掳期的，就称为我们的耶和华是为天上的神，天上的神。所以这是个被掳期，一个非常一个对神的称谓。为什么？神是一个充斥宇宙万物是你我的神，每天跟我非常亲近。现在称为说，哇，这位神是不是天上的神？他不是圣殿里面充满了荣耀那个神？为什么呢？发生一件事情啊，在被掳时期发生什么事情呢？是在以西结书，在以西结，如果你看以西结书，你会发现了神的荣耀从圣殿慢慢开了，他从施恩座上荣耀，这个基路伯的里面荣这个施恩座上充满了荣耀，结果他是这个荣耀呢一下子离开了到圣殿的门槛上。哦哦，原来神的荣耀从基路伯上约柜的基路上离开了，只要一离开那个约柜，是不是在是施恩座了？是不是？是啊，约柜上不在施恩座了。当这个荣耀离开到圣殿的门槛，然后到了门槛呢，他停留了一下，他依依不舍，然后到了门槛上之后，他又跑到圣殿的东门口更远了，又停在那边圣殿东门口，然后又停了一下依依不舍的时候，他这时候就到右边橄榄山上，到了橄榄山上他就升上去。当神的荣耀离开了圣所，离开了约柜、圣所、圣殿之后，请问你认为的结局是什么？只要神的荣耀一离开，马上整个耶路撒冷城、圣城、圣殿大遭审判，大遭审判。其实这是我们需要思想到，我们你我是按照神的荣耀的形象造，我们是照着神的荣耀形象造，我们人生的目的是要荣耀他、享受他。当你不愿意这样做的时候，请问我们所招致的是什么？羞辱。神的荣耀一离开，审判，审判就，所以南国犹大国在605年、597年、586年三次尼布甲尼撒整个把摧毁，整个摧毁。从605年就开始外邦人起，成为外邦人的日期，外邦人。所以我们请注意，下面是讲到 审判荣耀一离开，审判就大大的降临，犹大不亡，就亡国了。亡好，以色列王国外邦人的日期就开始。所以这是路加福音21章24节里面所说的。所谓外邦人日期开始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外邦人统治开始，整个以色列。所以你看到以色列圣所，它不是圣殿，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清真寺。现在以色列是一个清真寺，这叫做外邦人统治的开始。一直到弥赛亚建立他千禧年国度的时期，这一段时期我们都称为外邦人日期，都称为外邦人日期。所以这是我们需要来点醒他的一些，这是一个神学的一个末世学的观念，我们必须把这个末世观念讲解得非常的清楚。所谓外邦人日期开始，以色列王国之后，外邦人统治时期开始，一直到弥赛亚建立了千禧年的国度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一段都称为外邦人日期，都称为外邦人日期。为什么称为外邦日期？因为何西阿书这样说，以耶和华守约施慈爱的神称为以色列人在这一段时期称为罗阿米，就是非我以色列人非我。哇，他本来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今天以色列背弃他去敬拜偶像，他的荣耀一离开，他说以色列民已经不是我的百姓，非我。既然是非我民，哇，他现在变成天上神，天上神，他还是真神，只是跟以色列民那守约施慈爱的关系，因为以色列百姓背弃他敬拜偶像的时候，他离开，审判就大大的降临，审判就大大的降临。好，但以理称第三个神的称呼，称为他是施怜悯的，该罚的未罚称为怜悯，该不该给的恩赐给了，叫做恩典，该罚的未罚叫做怜悯，不该给的恩典他给了，比如说永生，我们的赦免，我们的永远的恩赐，我们身上的各种属灵的福气，他这是不该给的他都给了，那叫做恩典。所以他是施怜悯，其实他该罚的，如果是我们做错了，我们该罚的念的，他说那是怜悯。如果你觉得有很大的恩惠恩赐，觉得是极大的恩典，那是极大的恩典。好，另外该你称为他是显明奥秘式的，这个比刚才天上神更多，提过几次？几次？七次。讲了说他是显明奥秘式的，这表示说只有神可以做的事，显明神的奥秘，显明神的启示，显明他的一个心意，只有他可以做。今天整本书是他的启示，他是显明奥秘式，他是显明奥秘式。今天我们要认识他，我们必须根据这本书，或是根据你我的想法，我们该做什么事，根据这本书，因为他是显明奥秘式，只有神可以做，在世上没有任何的智慧的人、聪明人可以做到，这是我们。那说这个跟我们有关系吗？哇，太大的关系了。你是不是不能解决你现在的问题？他说天上有鬼神。你现在是不是觉得你有两难之间，你有个 dilemma， 你不知道你做这个也行，你做这个也不行，怎么办？天上有一位神。你是不是无力负担你现在的一个重担？我说重担太大了，太痛苦。天上有一位神。你是不是需要急切的祷告，神要应允你这个祷告？天上，你是不是有极大的一个经费的需要，尤其在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经济的环境里面，天上可以神，它是一切丰富的源头。在你家中是不是有一个浪子，你天天祷告哭泣给他回，天上神，你是不是需要救恩， 脱离一个罪的捆绑，享受在神真理里面的自由和释放。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天上有一位神，他是显明奥秘事，不论你要什么，那位天上的神他是显明奥秘事，而他说我是，他是自由拥有的，他一切你所需要的源头。你说我需要恩典，他说我是。你需要平安，他说我是。我说我需要智慧，我是。你需要丰富，他说我是。你需要一切的一切，他说我就是。我就是。这位是我们天上宝贵的真实。宝贵的真实。不论你要什么。我知道很多人没有养成求告他的习惯。即使要愿意养成求告他的习惯。他对你说我是。我就是。第五，但以理的神，这是我们讲的一些问题。天上有一位神啊，这是我们愿意你再去思想一次。但以理说他是一个不使人使人不灭亡的神。哇，耶利米哀歌是这样说，耶利米这样先说，他说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拜的恩慈爱，是因为他的怜悯不至于断绝，因为神没有审判我们，是我们上帝。讲得很简单哦，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信实极其广大，信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他是使人不灭亡，他是使人不灭亡。哇，对主，他说他的灵是应当称颂，因为他是永恒的真神，他有智慧能力，这是讲到他生命的本质。他也赐智慧能力，那是另外一件事，但是他本身就是能力智慧，本身就是能力智慧。他定时候日期，他定时候日期，这是指整个历史的事件，任何发生事，不论是他主动或被动，他完全的掌控，他完完全全的掌控。过去有人问我说，为什么让毛泽东掌控？这个使我们杀了6000万中国人。我说，在神的眼光中，毛泽东做了一件事情，除掉了中国全地的偶像。这个，我们就要去思想。他定时候日期，他废王也立王，他赐智慧给人，他赐知识给人，他知道一切暗中隐秘的事情，他与光亮入。圣经上在新约给我们的启示，什么是光亮？光就是主耶稣，光就是主耶稣，他与光亮同住，这个光亮是指什么？光亮是主耶稣，他就是救世主，他是世界的光，他也是生命的光。所以约翰福音3:19这样说，光来到世间，世人因着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耶稣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要得到生命。但以理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他说他是一个列祖神。天上的神本来是跟以色列非常有关系的，可是他现在是天上的神。这个列祖神是针对以色列民，神的选民，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请你注意这个。今天如果你不在耶稣基督里面，他跟你没什么关系。你一定要在耶稣基督。他配得我们的感谢赞美，凡事谢恩，因为他有说不尽的恩赐。这是我们信徒每一个都经历的。他允许众祈求，他赐智慧能力，这是我们要讲的，就是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是他说了一次两次，所有的能力都属乎他。这是在诗篇 六十二篇这三篇里面你就找一下啊。他说神说了一次两次，一切的能力，一切的能力，他说几次，他说所有的能力都说，如果你说我没有能力，但是因为你没有祷告，你懂我意思吗？他说哎呀 我没有能力，为什么神要我做这事？谁说神要你没有祷告，你祷告你就有了，因为一切的能力都是他的，都是他的，他允许众祈求，根据你的灵性，他的祈求分着四个方面来回答你。Yes, 就成了。No, 不准。不准就不准。说我要两大对糖。不行。你说我要我看他的车子很好，我很嫉妒，我也要一朋友。No, 那是 No, 对不对？这都是答应你的祷告。另外一个是 wait, 等候。这不是最好的时间，你要等，那就等。反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最后他会叫你 grow。 第四个答案就说这些都放下，你好好的长进吧。哇、哦，长进，我只要我答应这个就好，就长进，长进完了我就答应了。所以他允许众祈求是包括他四种的答案，每一种都是他的应允，不要错解对神说他应允你的祷告的意思。最后我们是讲说他只是将来的事，这里就讲了好多遍了，是末后必有的事，在旧约神学或末世学里面，这是个特别的用语，神成就未来必成的事。哇，这是在末世学里，所以这个是我们注意。但以理书说他行事有目的，譬如说这是解梦，这是神为但以理解梦，有什么目的呢？他为了救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救所有的哲士，使得尼布甲尼撒得到梦的讲解，彰显他自己的全能，高抬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因为他解梦以后他们全部都成为巴比伦一个最高的一个长官之一。所以神行事一定有目的的，神行事一定有目的的，照着他的目的来行事。他赐国度与人，成就他勇士的旨意，他赐管理的王权，他建立永恒的国度，他将审判列国。启示录22章11节说，不义的仍旧叫他不义，污秽的人就叫他污秽，为义的叫他仍旧为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因为他要来审，因为他是审判列国，他是至大的神，他是万神之神，至高的神，他是万王之主，他是万王之主。这是我们刚才看的但以理他心中的，他所认识的，他所称颂的神。最后我们要一起，耶和华听允了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同心合意的祷告，那是非常诚挚迫切的祷告，他启示但以理奥秘的事和全世界末世整个世界历史的一个结局和末了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大的启示。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说我们研读但以理比较深入一期的研读，因为它启示整个末世末后的一个历史。哇，这是你我每一个人都要好好的研读的，研读末世的人他是有神的福气，真是有福气，他启示整个全世界末世历史的过程和结局。今天我们也要呼召更多的人，更多忠心祷告的战士，同心为国家，美国这个太可怕了，已经社会教会你的家人你自己个人来祷告，参与周三祷告会，这是我们这个信息的一个重大的目的，同心合一的祷告。如果你没有经历过同心祷告的力量的话，你应该来参加同心合一的祷告会，使我们更加的认识神，更加的经历他，更能传扬他，更加的荣耀他，使我们可以享受。我们请祷告。